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是1998年得法的农村女大法弟子，在这二十几年中，在师父慈悲保护下走到今天。修炼大法后，自己那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先不说了，今天我就给大家讲讲我身边亲人在法轮大法的佛光普照下的变化吧。先说说我大小姑子，她身体不好，特别是心脏病很严重，说犯病就犯病，一年得住几个月医院。她的嘴唇是紫黑色的，我一见到她就告诉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她就说记不住。有一天她来我家，我又跟她说，我说你怎么就记不住呢？看看你又遭罪又糟蹋钱，这法轮大法是佛法，是宇宙大法，不有那么句话说佛法无边吗？他说是，我念了，我今天就要跟你说这事儿呢，我天天在心里念呢，晚上一直念到睡着，你看我现在好了，什么活都能干了，今年也没上医院。我这才注意到他的嘴唇不紫了，脸色也好看了，他的心脏病好了，还经常帮助他两个妹妹一个弟弟蒸馒头。有一天外甥媳妇问他，大姨，你今年怎么没住医院？身体怎么这么好？干活还这么有劲儿？我笑着说，你问你大姨是怎么好的？大小姑子就说，我信你舅妈的话，天天念法轮大法好，我就好了。我说，孩子，让你妈妈也念吧，谁念谁好，谁有福。看你大姨69岁的人，心脏病好了，身体好了，还能出去打工扒玉米挣钱呢，什么农活都能干，多好。我又给他一个播放器说，这个给你妈妈带回去让她听吧。外甥媳妇高兴地回去了。再说我二小姑子，二小姑子那年得了腰椎间盘突出，地也种不了，拿不了重物，一个不小心就动不了了，家里的地都是孩子帮助种的，她没有办法去了她小姑子家， 每天去医院按摩，还是不行，就回家了。我知道他回来了，就去看他。我又跟他说，你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吧，看你大姐心脏病都念好了，我送你的小广播你好好听听，你会好的。他说，我念了，什么都念了，连阿弥陀佛我都念了。我一听，啊，哎呀，你念多了，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行了。几天后我又去看他，他说，我们家旁边有个医生会呼药。我想他毕竟是常人，呼药就呼药吧。到了秋天，我又去看他，他一见我就笑了。他从大棚里出来，我赶紧问，你好了？他高兴地说，我好了。我问，你是呼药呼好的？他兴高采烈地说，我没呼药，是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好的。我蹲着干活都没事了。你看我67岁的人了，能种2垧多地，还有8个大棚的葡萄，背着喷壶打药，什么活都能干了。我说，你这真是托了法轮大法的福了啊，叫你老头也念吧。他说，他念呢，我们全家人都在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最后来说说我邻居三嫂，她70多岁，摔个跟头，把脊柱骨摔坏了。医生说，你这么大岁数了，以后不能干什么活了，只能这样养着了。我知道后就告诉她，你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吧。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大法，是高德大法，谁念谁好，谁有福，心诚则灵。一段时间后，他跟我说，我好了，你知道我是怎么好的吗？我就是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好的，现在什么活都能干了。他逢人就说，法轮功真好，我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的脊椎好了，身体比以前更好了。村里人都知道他是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好的。大家都说，谁身体好都比不上三嫂的身体好，70多岁的人什么活都能干呢，这法轮功真神啊。这真是一人练功，不只是全家，连全村的人都受益啊。这就是转法轮里讲的佛光普照，利益圆明吧。朋友们，我们都是为法而来的生命，千万别听信中共邪恶的谎言，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万古机缘别擦肩而过啊。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2001年1月23日，震惊中外的天安门自焚案发生。中共喉舌新华社一小时后向海外发布消息，称5名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自焚。然而，中共的喉舌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天安门自焚新闻节目疑点重重。例如，天安门广场面积大而且空旷，并没有陈列灭火器。警方视线不知情，却能在90秒内
携带大量消防设备出现在画面中。中央电视台并不是每天24小时开着多台摄像机对准广场，何以有那么多的摄像机多角度地把自焚镜头包括特写镜头设置下来？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纪录片《七世为火》的制片人李军。作为专业的电视人，李军说，自焚事件当时发生的时候，作为一位专业电视人，我看了之后，我就知道这个事件基本上是假的。因为我自己是电视制作人嘛，又是导演，我们当时一些专业同事都在一起，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就不说话了。为什么？因为一个最简单的原理，你给我一台摄像机，你告诉我天安门广场有自焚，我都拍不下来。李军说，天安门广场那么大，自焚的时间最多也就是一分钟到两分钟的时间，我到哪去拍啊？所以当时看到那些镜头，包括王进东的镜头在地上喊，包括那个小女孩在喊妈妈，这种镜头从我们电视专业角度来讲是不可能拍到的。所以这种镜头出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在演戏。这是我们经常在拍电视的时候导演好的，我这儿准备好了你就叫，而且机位又非常正，像王进东都是最正的机位。像这种情况下，当时看完这个事情之后就知道这个事情从电视专业角度来讲，为抹黑而抹黑吧，硬造出这么个事情来。李军回忆说，大概在1997年1998年的时候，我跟他们合作过七八档片子，焦点访谈的记者和摄像跟我们都认识。后来我在私下也问过他们，我问那个人怎么拍出来的，哪来的，他说那个人不是我们这儿的。我问那是哪来的，他说是政法委的，人不在我们这儿，平时根本看不到这个人，他拿了个片子就在那儿播，他们怎么拍到的，说实话咱们都是圈内人，还看不出来吗？听众朋友，您听明白了吗？这个自编自导的电视剧原来是出自中共政法委之手。听众朋友们，让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法轮功教导人们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的法理修炼自己，做好人。全世界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在修炼法轮功，然而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出现过所谓法轮功学员自杀或杀人的事情，这是为什么呢？中共过去让人们仇恨地主，仇恨资本家，仇恨右派，仇恨走资派，再到后来仇恨法轮功，不就是他灌输仇恨制造敌人的一贯手法吗？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专业电视人说天安门自焚是在演戏。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2023年，离婚15年的前夫带着再婚生的小儿子又来敲他家的门，请他帮忙带带孩子。他会怎么做呢？我们来继续他的故事。
前夫走后，我和女儿都认为孩子爸和他现在的妻子并没有离婚，贸然插手管怕别人不理解，以为前夫想回来。大法弟子不插足他们的婚姻，而且孩子那么小，离婚对孩子伤害太大，无论出于哪种考虑，还是要设法把孩子妈妈找回来。但是那天我依然思绪万千，离婚15年，一幕幕过往像放电影一样翻了出来，我不由流下了泪水，一宿没有合眼。当年前夫逼我离婚时，所有的亲人没有一个人伸出援手，不顾孩子他爸外遇跟人同居的事实，把离婚的责任归咎于我练功上。我心里清楚，古人讲从一而终，我和孩子爸不是因为感情不好而离婚，主要原因是中共这场对大法的迫害和这个社会无神论导致人性的败坏，才让孩子爸走到了这一步。我相信总有一天孩子他爸会清醒过来，会选择正义，勇敢光明善良地活着。我也应该用行动践行着我的信仰，善待他，唤醒他，引导他苏醒良知，给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隔天我叫来女儿，告诉她我决定将小孩接过来。我对女儿说，你爸现在再婚有了孩子，那得替他的孩子考虑，我们的所作所为不能伤害到他。我还说，我以后也不会再跟你爸复婚。孩子刚来时很叛逆，不爱写作业，喊他写作业他就到处躲，有时候钻到桌子底下，有时候爬到柜子里或关进房里，实在躲不过就在地上打滚耍赖。孩子非常贪吃，冰箱抽屉到处翻找零食吃，也不刷牙洗脸，指甲缝里漆黑，衣服就跟抹布一样脏。我就等他睡着了，给他把指甲修剪整齐，帮他把衣服脱下来搓洗干净。第二天他惊讶地问我，是不是给他剪了指甲洗了衣服，我就笑着说是。孩子非常喜欢看电视玩游戏，里面全都是打打杀杀，晚上睡觉总说梦话踢被子，嘴里喊的也是这些。为了照看他，有时我整宿都难合眼。后来我想这不是办法，有一天孩子说作业很少，只用背一首诗，于是在他背完诗以后，我故意说，大妈也在背诗，你能帮我看书核对一下吗？他很高兴地同意了，我就拿出红银背给他听，红银是大法师父写的诗集，孩子也跟着在读，一连读了好几首。后来我就去做饭，他居然一个人还在看。神奇的是，从那以后，孩子睡觉再没有踢被子、说梦话，能一觉安稳睡到天亮。我每天早上送小孩上学，偶尔碰到熟人，他们就会看笑话，说孩子爸自找苦吃，说我凭什么还给他带孩子，觉得我没有自尊。有一次，他们说的话被小孩听到了，小孩发脾气不肯去上学，说我对他照顾不周，扬言让他爸爸打我。这一刻我想起孩子爸为了逼我离婚下死手打我的情形，我一下没守住心性，严厉地训斥小孩，你让你爸爸打我，我与你有什么关系？我主动来照顾你也没要你爸一分钱，你还让你爸爸来打我。但很快的，我想起了自己是修炼人，赶紧对孩子说，对不起，大妈不该对你生气，你是无辜的，我以后不这样了。每天上学路上，我就跟小孩讲真善忍的道理，让他碰到困难念大法好。有一次送他去学校，我问他记不记得九字吉言，他就志气满满地说，真就是不能说谎话，善就是要对每个人都好，忍就是小朋友打我，我要忍住不能还手，还要原谅别人。后来只要他变好一点，我就夸奖他，送小礼物和他喜欢吃的零食奖励他。有一次我一直咳嗽， 孩子紧张地凑到我跟前问，大妈，你吃了什么不好的东西吗？冬天客厅比较冷，我让孩子在我房里写作业，女儿在旁边辅导。我做完晚饭，因为身体不太舒服，就靠在床上歇了一会儿。她见我在休息，就拉着女儿去了客厅。我发现她渐渐会关心别人了，以前她是家里的小大王，她爸妈都管不住她。她在学校不是把其他孩子的头打破了，就是把别人的手指掰骨折了。她妈妈批评她，她跟她妈妈对打，还把她妈妈的手都咬破了，气得她妈妈直哭。别说她主动关心人，周围有人稍微不合她的想法，她就把东西全都砸了。但现在孩子慢慢听话懂事了，学会独立，可以自己买早餐，自己上学，渐渐成了一个优秀的大孩子。有一天，嫂子也来跟我说，这孩子咋变了个样？我说那都是因为大法，孩子虽然小，大法却能改变人心。半年的时间，孩子爸也放下了对孩子妈的仇恨。我跟女儿总给她讲，原谅孩子妈妈，始终给她机会，等她回来。孩子爸已经完全平静下来，没有了当初想要杀人的愤恨和暴力。他跟女儿说，让我们别担心他，他内心很强大，以后会好好生活的。孩子爸家里的事情闹得满城风雨的时候，住在附近的一位堂姐笑着对我说，你趁着这个机会把孩子爸抢回来呀，那个女人已经找了人了，是不会回来的。我笑了笑说，我不能，那对小孩来说太残忍了，只要他妈妈肯回来，我们就等他回来，不能让孩子这么小就没了妈妈，那太可怜了。有时候在路上碰到认识的人，他们会竖起大拇指，看着我对女儿说，你妈是这个，你们一定要好好孝顺她。也有的人说，你真不错，你家两个孩子真有用，就你自己一个人也把家撑得这么好，全靠你教得好。我知道，如果不是因为修大法，我是不会这样对待孩子爸和他们一家的，也做不到宽容与大度。如果没有大法师父看护，我们家也没办法平稳地从磨难中走过来。听众朋友，他对待前夫应该可以说是不计前嫌，以善对待了吧？而前夫小儿子的变化，是不是也是因为善的力量呢？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一位双目失明的妇女练法轮功后， 再也不以泪洗面，家里又有了往日的欢乐。来听听他讲的自己的亲身经历。我是一名农村妇女，20多岁时得了脑肿瘤，肿瘤是长在大脑和小脑中间的位置。在1993年我做了手术，手术也只是把瘤子里面的汁液抽出来，瘤子的表皮并没有拿出来，脑袋里面还取出来一块骨头。手术后脑袋总是肿胀难受，偶尔还疼。由于瘤子的表皮没有拿出来，我就双目失明了。我接受不了这样的事实，心里非常痛苦。那时我的女儿才3岁，家里还在准备盖房子，丈夫一个人里外忙，非常辛苦。我整天哭，什么也干不了，脑袋里肿胀的疼，我一把一把的吃药，身体也不见好转，躺在炕上以泪洗面，也不爱起来，以至于躺得我起来走路都晃，身体非常虚弱。早晨3点醒来到7点左右起床时，我会跑5-6趟厕所，每次都会排很多尿，也不知为什么搞得我也休息不好。看到我的样子，丈夫也很上火，家里就像天塌了一样。丈夫很善良，从没有埋怨过我什么，我心里还有一点安慰。我就这样苦熬着，后来也尝试过一些方法，但都没有什么效果。1996年我娘家村的一位朋友修炼了法轮大法，想到我一个人在另一个村，又双目失明，心情低落，非常可怜，就来接我回那个村子学法轮大法。朋友看我走路慢，就背着我去别人家听大法师父讲法，我就这样得法了。刚开始学法我非常高兴，每天学法练功很忙，活得非常充实，不知不觉中身体不好症状就都消失了。娘家那个村的同修有时间就经常来看我，我非常高兴，好像有了盼头。我不能看书，只能听师父的讲法录音，慢慢的我明白了很多道理，我的心情也好了，也不再哭了，而且我什么都能干了，能洗衣服、做饭、包饺子、蒸包子，还能做被子等一些家务，我都能干。虽然看不见，但是我做什么事时就好像心里明白一样，虽然比正常人慢一些，但是一定能做好。我知道这都是师父的保护。丈夫看见我的变化非常高兴，支持我学大法，家里又有了往日的欢乐。父亲看见我学大法的变化非常支持我，跟外人说，我姑娘这个病啊，要不是学大法早就没了，这个大法好啊。我的姐妹看见我学大法精神好了，身体也好了，都非常支持我，知道大法好，让我好好学。我的女儿女婿也非常支持我。有一次我上高处拿东西，一下子卖空了，本应该重重地摔在地上，可是我在要摔在地上的时候却站起来了，啥事没有，手里拿的塑料盘子也完好无损。我跟同修说起这事，同修说是师父保护我了，不然就我的状态摔在地上后果会非常严重。我心里无比感谢师父，感谢大法，我家里啥也不缺，过得富足，我知道这是我学大法得到的福分。丈夫的亲友总来看我，夸我好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学大法的，他们也非常认同大法并支持我学，还非常喜欢真相台历，每年我都给他们留着。二大姑姐有一个真相挂历，挂了2年也没舍得扔。我丈夫的侄子也每年管我要台历，他们都明白了真相，做了3退。我三大伯哥得了肝癌，身体非常虚弱，来我家串门，我就跟他讲大法真相，他非常爱听，我就给他一个真相小音箱听，他非常高兴， 听着听着，他能走很远的路了，而且还能干一些零活了。村里有个同修，在他的帮助下，我一个小时的抱轮也能坚持下来了。他带我一起打真相电话，送大法真相台历时也带着我，我们俩互相帮助，共同提高。感恩师父，感恩大法。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题目是一个公安警察的肺腑之言，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11日。我是一名公安警察，现已退休，在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发动迫害修炼法轮功的善良群体以来，我们这些警察为了生存，不得不被中共当枪使，充当迫害法轮功群体的打手。很多公检法人员的双手都沾满了大法弟子的鲜血，使一个个修心向善的大法弟子被打死打残，甚至被活摘器官谋取暴利，使一个个无辜的家庭被破坏。这丧尽天良的邪恶还能继续下去吗？如今为什么会有如此众多的天灾警示世人？要知道，中共自篡权以来，无视宪法制定的信仰自由，无视法律惩恶扬善的宗旨，以权代法，践踏法律，践踏人权，使广大中国人民深受其害。今天尽管迫害的是法轮功修炼群体，但打压的却是人的正义神性，摧毁的是人的道德良知，尤其是我们这些当警察的更是深受其害。不要看你今天干得欢，领导夸奖你，到遭恶报时后悔已经晚了。我去年在一次车祸中险些丧命，要不是大法师父慈悲，我已不在人世了。真是痛心，真是后悔，后悔当初听不进法轮功学员的劝告，却为了所谓的工作听信中共的谎言，参与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既害了自己，也连累了家人，是大法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要用我的亲身经历写的教训告诫现在还在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兄弟姐妹们，请一定以我为戒，吸取我的悲惨遭遇与血的教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宇宙的天理。如果一个人一做了坏事就立即遭恶报，谁也不敢干坏事了，那就不是人类社会了。正因为人类是个迷的空间，报应才有现世现报，隔时相报，隔世相报，也有明真相后不再干坏事并及时向神佛忏悔将功补过的，也有神佛看你是一个根基很不错的人，一再给你醒悟的机会等诸多复杂因素。不要以为没有马上遭报就没有恶报了，那只是中共无神论的谎言，而不是宇宙的天理。你想想，法轮大法能红传全世界，而且经历了邪恶中共长达25年的残酷打压迫害，却仍坚如磐石，这难道不是天意吗？能没有创世主的安排吗？能没有众神佛的看管吗？一旦恶报降临之时，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没有任何人能帮助你解脱厄运。你的领导，你的上司是不可能为你卖力迫害法轮功遭恶报同情你，最多来看望你一下，你的痛苦不但只有你自己承受， 而且还会连累你的家人与亲朋好友，使一大家人都跟着你遭受其无边的痛苦。这就是我的惨痛教训。希望还在岗位的公检法司等部门的兄弟姐妹们，在面对大法弟子时，为了你的工作和人生，请吸取我的教训，在你的职权范围内将枪口抬高一厘米，尽可能地保护大法弟子，在这场以权代法的邪恶的迫害结束之时，你一定会得到相应的大福报。大法师父在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中说，其实人生的一切应得与不应得，都是前一生前一世做得好与不好所造成的下一生下一世因果，前一世所积累的福德多少而决定这一世或下一世的福分多少，福德多下一世就可能用福德换来高官厚禄，也可能换来各种钱财福分等，包括家庭是否幸福，甚至子女如何。这就是有人富有人穷有人当大官有人无家可归的根本原因，不是共产邪党所宣传的均贫富的那一套魔鬼的说辞。宇宙是公平的，生命做得好就有福报，做坏事就要偿还，今生不还下生还，这是绝对的宇宙法则。天地神创世主对众生是慈悲的，天地人神都是创世主造的，绝不会对哪些生命好对哪些生命不好。因果报应，这是人生有福与无福的根本原因。但愿神州大地神的子民相信善恶有报的天理，坚守人之初性本善的先天本性，坚持宇宙特性真善忍的做人标准，珍惜法轮大法红传于世的万古机缘，大法师父佛恩浩荡，不计所有生命过往之过，只要弃恶从善，不再参与迫害法轮功，不再听信中共的谎言，尊敬大法和大法师父，向大法师父忏悔你曾经对大法和大法弟子干的坏事，从而不再干助纣为虐的伤天害理之事，你就会得福报。只要法轮大法在世间的红传还没有结束，就是机会，请抓住这稍纵即逝的万古机缘，不为自己留下永远的终身遗憾。铭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早日退出你曾经加入过的党团队组织，尽快三退，你就会平安度过天灭中共的大劫难，登上法轮大法的神圣法船，到达幸福美好的彼岸。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一个公安警察的肺腑之言》。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欢迎您的收听。在论语颜渊第十二中，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孔子说，君子成全别人的美德好事，而不成全别人的罪恶坏事，小人则与此相反。成人之美是一种修养的境界，也是一种高尚的品德。能做到这一点的人，需要有宽广的胸怀和与人为善的心态。千百年来，和为贵，与人为善，
仁者爱人等理念渗透于历史上各家各派的思想之中，成为人们普遍接受和认同的人文精神和道德准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有礼敬必吉，家有礼敬能昌，国有礼敬自强。古人重天理良知，敬天理地，与人为善，世风祥和。人们对任何东西都能体现出不争。如果看别人有好事，能够不嫉妒，那么这是一个正常的心态。如果看别人有好事，能够真心赞美别人，这是大度容人的表现。如果看别人有困难，而自己的帮助能够解人之困，舍己为人，那么这样的境界可以说是成人之美的高尚德性。下面来讲几个小故事，看看古人是如何做的。一，鲍叔牙见贤，成人之美。在春秋战国时期，当齐桓公准备拜鲍叔牙为国相时，鲍叔牙却辞谢而推荐了管仲。鲍叔牙说，管仲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我有几方面不及他，以宽厚慈惠来安抚民众，我不及他，治理国家不忘根本，我不及他，为人忠实诚信，能得到百姓的信任，我不及他，制定的礼仪足以使天下效法，我不及他。齐桓公于是拜管仲为相。鲍叔牙的见贤是出于对管仲的了解、敬佩和对齐国的忠诚。齐国有管仲这样的贤臣，有鲍叔牙这样的见贤良臣，国家果然得到大治。后来人们称赞鲍叔牙，知贤智也，推贤仁也，引贤义也。这正是君子成人之美的实践典范。二，郑玄路遇谦让无私。在东汉时期，有一位著名的经学家郑玄，字康成，高密人，博古通今，他想为《春秋左氏传》作注，但还没有完成。郑玄有一天外出，与荥阳人符子慎巧遇，两人住在同一旅社，他们彼此之间并不认识。符子慎在外面车上和别人谈论自己注释《春秋左氏传》的想法，郑玄听了很久，发现符子慎谈的大多与自己的想法相同。郑玄走向车子，对符子慎说，我早就想为《春秋左氏传》作注，但还没有完成，听你刚才所说的一席话，大多与我的想法相同，现在就将我所完成的注解部分送给你。于是符子慎便完成了《左传·符氏注》。郑玄与符子慎都是有名的经学家，两人原本并不相识，偶然相遇。郑玄在听到符子慎的一些想法与自己很相近后，默默地给予圆融、帮助和支持，当即决定将自己已经完成的注意部分全部无条件送给了他，使符子慎完成了这一浩繁的工程，扬名四海。郑玄毫无私心，助人为乐，达到了君子成人之美的境界。三，见人之德如己之德。历史上流传着若干嫉贤妒能、自食其果的教训，史册中也铭记了宽容待人、有容乃大的美德。唐太宗李世民开创了贞观之治， 在历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他总结说，他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用人。第一，不妒忌有才能的人，看到别人的才能好像就是自己的才能。第二，用人所长，避免其短。第三，敬重贤良，原谅犯错误的人。第四，褒奖正直，从不处责出去一人。圣王明君的仁爱和包容的胸怀是神传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000余年的中华文明演绎了谦和礼让、先他后我的道德文化。北宋范仲淹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情操垂范后世。在清朝，康熙皇帝在庭训格言中曾讲过这样一段话：凡人持身处世，唯当以恕存心，见人有得意事，便当生欢喜心，见人有失意事，便当生怜悯心，此皆自己实受用处。若夫济人之诚，乐人之败，何与人事，徒自坏心术耳。古语云，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失如己之失，如是存心，天必佑之。这里康熙告诫子孙说，见到他人有所得，就如自己得到一样，见别人有损失，就如自己有损失一样，这样的心地，上天会保佑他。中国人注意到了吗？当每个中国人都认为做好人吃亏，做好人受气，做好人傻，从而放弃做好人，转而去做强者、霸王、利害国的时候，中国只能成为一个人人为劲敌、人人互害的社会，还会因整体的道德低下而被国际社会看不起。乱世之中，不管别人是否守德，如果每个人都自己要求自己守住善良、守住品德，中国才能有越来越多的人成为被神眷顾的生命。说到神的眷顾，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大多是相信科学，特别是中国人，把信神、敬神、神迹都视为迷信。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反而开始转向对神佛的敬仰，希望得到神佛的庇佑。那么古人又是如何看待神迹与供奉呢？一，神不福也降祸。国语记载，周惠王15年，有神降临在虢国的申这个地方。惠王问内史过，这是什么原因？以前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吗？内史过回答，有，如果国家将要兴盛，他的国君会明察一切，忠正无邪，精诚廉洁，仁爱谦和，他的德政足以上达神灵，他的恩惠足以团结百姓，能使神灵接受祭祀而人民顺从，这时英明的神灵就会降临他的国家，观察他的德政而不失福泽。如果国家将要败亡，他的国君一定是贪图财力、邪僻不正、纵欲淫荡、荒业怠政、愚秽暴虐，他的政务腐败而无法被神灵认可，他的刑法纵恶成善，致使百姓有二心。这时神灵也要降临，不过是为了观察国君的邪恶暴虐而降下灾祸。因此有时出现神灵而国家兴旺，有时则国家败亡。过去夏商周朝兴起和衰亡时， 都有神灵现世的记载。惠王问，那这次神灵现世将由谁来承受这一切呢？内史过回答，在虢国的土地上。惠王问，那究竟是祸还是福呢？内史过回答，我听说秉承正直人道而遇到神叫做迎福，施行淫邪而遇到神叫做遭祸。如今虢国政务荒诞，恐怕是要灭亡了吧。惠王问，那么我应该做什么呢？内史过回答，您可以派太柱太史等前往觐献神灵，但不要有所祈求。于是惠王照着做了。内史过跟着到了虢国，发现虢国君王也派了太柱太史去祭祀，而且是要求神灵赐给他土地。内史过回来以后把这件事告诉惠王说，虢国一定要灭亡了，他们不诚心祭祀，而是向神求福，神一定会降祸，就像不亲爱人民却过度使用民力，百姓一定会背离他。诚心祭神是因祭，仁慈护佑人民是亲爱。如今虢国君王过度使用民力来满足自己的私欲，如此背离民心，惹怒神灵，却想祈福求利，这不是太难了吗？果真，周惠王19年，北国被晋国所灭。二，德性是敬神的祭品。《左传》记载，鲁僖公5年，晋献公为了攻打南国，第二次向虞国借路。虞国大夫公之奇矣，虞国与虢国唇齿相依，唇亡则齿寒的道理劝阻，但虞公目光短浅，贪图晋国的财物，认为晋国是他的同族，不会害他，并说，我祭祀的物品丰盛洁净，神灵一定会保佑我。公之奇回说，臣听说过神灵不亲近个人，而是依据德行，所以周书说，上天对于人没有亲疏差别，有德的人上天才保佑他。又说，祭祀的谷物没有芳香，德行才有被神灵接纳的芳香。又说，人们拿来祭祀的东西在神看来都是相同的，只有有德性的人的祭品才是真正的祭品。这样看来，没有德政，百姓就不和睦，神也就不来享用祭品。神所依据的只有德性，如果晋国夺取虞国，而以圣德作为芳香的祭品奉献神灵，神难道会不接受吗？虞公不听公之奇的劝谏，答应了晋国使者，公之奇便带领他的族人出走，并说，虞国过不了今年的腊祭了。就在这一次借道之后，晋国便不用再出兵了。这年冬天，晋国灭了南国，军队返国路上灭了虞国，并俘虏了虞公。不同于现代人将敬神视为迷信，或是供奉神灵祈求财福，古人认为神灵不福降祸，而当中的依据并不在于祭品是否丰盛美好，而是品德是否高尚。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首女高音歌唱家江敏演唱的歌曲《梦醒》。轮回转世几千年，进进出出为哪般？功名利禄不长久，世道兴衰全在天。生命本是天上仙，人生成败过眼烟。是非本是前世怨，得法破迷上青天。梦醒这首歌曲在法轮功学员中脍炙人口，深受喜爱。当您在法轮大法的网站明慧网上输入梦醒来检索时，您会看到许许多多有关法轮功学员与歌曲梦醒之间的感人故事。在被中共残酷迫害的环境中，这首歌曲鼓舞了多少大法弟子，同时感动了多少有良心善知的民众，甚至包括一些参与迫害的警察，使众多的有缘人了悟了人生真谛。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明镜作词、修月作曲、江敏演唱的歌曲《梦醒》。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